好，这里是当下即事，下课皆空，当下即事，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七期，今天想聊一点相对比较私人的、比较个人的内容，想聊一聊我2022年的一些感受，作为到了年底，作为对今年的一个小的总结。从2019年开始，每年到了12月底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写一篇算是年终的总结的一篇小文章，发在我的没有什么人看的小公众号上面。然后从那一年开始，我会给这篇文章起一个标题，用一个比较简短的句子去概括我对这一年的感受，作为对这一年的总结。到现在的话，我很期待每一年的这一篇文章，这一篇总结，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让我感觉我的人生串起来了，感觉我的每一年好像都有迹可循。2022年现在又到了年底的时间，回顾今年，我昨天就想我会怎么样来总结我的一年呢？我想我今年会用三个关键词来记录这一年，这三个词是恐惧、等待和爱。说起来，我在我现在的这个城市生活已经有超过十年了，但是今年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地震。从今年的夏天到秋天，几个月之间感受到了好几次，有几次震感还比较强烈。特别是在我第一次感受到地震的震感之后，我就在手机上打开了一个叫做地震预警的这个提示功能。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预警比地震更加可怕。就是有一天晚上呢，我连续在半夜一次是12点过，一次是凌晨的1点过吧，当时已经睡在床上，已经是入睡了，然后在睡梦中突然隐约的听到有电子女声的那种报数的声音。当我反应过来这个是地震倒计时，是从手机上发出的地震倒计时，就听到20、19、18，就这样的。然后我赶紧把家人叫醒，赶紧冲到洗手间靠墙蹲下。最后的那几个数你会发现好像是越数越快，就最后321的那个倒数是越来越快。等到差不多数完，倒计时差不多结束，房屋的摇晃感立刻就来了。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听到门框玻璃发出轻微的好像撕裂了的这个声音，然后这个过程中还能听到的就是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的。中途呢会从洗手间探出头去看一看客厅的吊灯，通过吊灯摇晃的那个晃动的幅度去判断到底还有没有在震。然后在这个地震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是只要躺下来，无论是午休还是晚上睡觉，我的眼睛都需要隔一会儿就去盯一下房间的吊灯，因为隔一会儿好像就会产生一种好像又地震了的幻觉，觉得又在晃又在晃，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持续了有大概1-2个月吧。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现可能是我身体的轻微的心脏跳动的感觉，或者是带动着脉搏跳动的这种轻微的震动感，都会让我突然有的时候睡着了都突然吓一跳吓醒去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又在震了。连续地震几次之后，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敢一个人待在家，如果要一个人待在家的话，我会去楼下的凉亭里面坐着，感觉好像要安心一点。有一段时间我每次走路出门看到门口执勤的保安，真的很羡慕他们的工作，因为可以到了晚上，就是我最害怕的晚上，他们可以在一楼的小房子里待着，我感觉真的很安全。那段时间我还甚至是和家人认真的思考过讨论过，就是要不要换一个城市生活，而不是像这样生活在一种无尽的恐惧之中。虽然以上的种种现在说起来有点好笑，但是当时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的恐惧是真实的存在的。我后来是怎么逐渐好了的呢？首先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那我查一下在过去几年里面地震的次数，地震的记录， 结果发现在手机预警系统里面记录下来，一年里面大大小小的地震几乎是每个月都有好几次，有的时候一天有好几次，但是绝大多数由于震感不明显，或者是震中离我们的距离相对比较远，所以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不在我们人体能感受到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这个查到这个数据之后，其实让我把这种恐惧具象化了。当我把这个对地震的这种掌握程度落实到了具体的数据上，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去担忧或者将它灾难化，我觉得我好像好了一些。我知道原来啊，可能每时每刻都有，在世界上都有，地球上都有某个地方正在发生地震，但是我只是有的能感受到，有的感受不到。当我知道这个事实之后，我的内心好像好受了一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就是我在翻我自己过去的社交平台的记录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在过去前几年曾经发生过比我今年感受到的这两次更加强烈的、震感更高的地震。当时也是在周末，而且我在家里也在比较高的楼层上面，是明显的感受到了很强的震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也许是要年轻一些，也许是那时候工作比较忙，所以当时好像并不感觉到害怕，我也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甚至在地震当天下午我就去单位加班了，所以也并没有因此感到非常的害怕担心。当我发现自己就是曾经有过这样直面地震并且没有被它影响到我正常生活，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这件事情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曾经做得到这件事情，我曾经成功的去应对过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到了今年，再过了几个月，到了今年秋天的时候，有一次又感受到了地震。对，今年真的挺频繁的，这个时候震感也很明显，我依然是冲到洗手间，心脏依然咚咚的跳，但是这一次当天晚上我就很快的就像平时那样顺利的睡着了，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感到很开心，我发现我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几个月我对地震的恐惧和焦虑，还是很感到为自己感到很自豪的。这一年除了对地震的恐惧，对疫情、对病毒的恐惧也是全年都是如影随形。说起来好像我在30岁之后真的变得更胆小了，小时候我曾经以为以后长大了就一定会变得胆子更大，小时候的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我害怕黑夜，害怕一个人睡觉，也害怕公众发言，害怕上体育课。我想等我长大了的话，这一切可能都不算什么了，我到时候一定会变成一个什么事情都能够坦然面对，都能够应对的一个成熟的大人，成为一个很潇洒的人。但是实际上到现在成为了中年人的我，我的真实感受是我现在害怕的事情更多了，不是更少了，是更多了。在30岁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变成了一个胆小鬼，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生老病死让人害怕，我终于知道这些事情原来是会真实的发生的。现在回头看，觉得我在20岁出头的那几年其实是我目前为止胆子最大的几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年我和几个朋友去普吉岛玩，有一天呢我的两个朋友要去一个什么地方，但是我不是太感兴趣，我就不太想去，然后我就决定一个人去海边玩滑翔伞。我现在可能让我再去一个人去玩滑翔伞的话，我真的会犹豫，因为我记得最近几年还曾经看到过像类似滑翔伞出事这样的新闻，我现在可能就会觉得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新闻，当时我也完全不觉得担心或者是害怕，只是觉得特别想去试一试。事实上那天当我坐在滑翔伞上面，当我从滑翔伞上从天空俯瞰大地，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太棒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就好像有翅膀，像一只鸟一样，我体会到了一只鸟在天空中飞的感觉。那个时候是那天是下午快到傍晚了，从天空中看海滩上有很多人，他们在冲浪，在玩沙， 从高空看下去，海水的颜色好像更蓝了，而且能看到那种层次感。我整个人在空中被风和阳光包裹着。我小时候经常幻想能够跟着彼得潘在夜空中飞，大概就是那一天那样的感觉，真的很开心，就是一种在地面上体会不到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胆子比现在真的要大很多，也因为当时胆大一些，所以有机会经历一些更有趣的体验。那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去滑翔伞之前，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玩，也不方便去找寄存行李的地方，所以我就把我的包和我的相机交给了地面上的一个小哥，就是滑翔伞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请他帮我等我就是飞上天之后能不能帮我拍几张照片作为纪念。他说没有问题。结果后来我从上面下来回到地面以后呢，这个小哥过来一脸愧疚地跟我说啊，不好意思，拍了几张怎么相机就没有电了。我心想哎，怎么这次电池跑电这么快，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没有关系，说谢谢了。结果等我回到酒店，等我再次充上电打开相机翻看照片的时候，我发现他大概给我拍了有两三张，就是在我即将上滑翔伞的时候拍了有两三张照片，然后接下来全都是他给自己拍的照片，自己拍的自拍照。他的皮肤黑黑的，因为常年可能在海边工作，皮肤很黑，然后咧着一口白牙，对着镜头比着 V 字的手势，然后给自己大概拍了有20多张，就是这样的一模一样的他的快乐自拍，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张可能相机就没有电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有趣的事情，这个陌生人的笑脸是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非常可爱很温馨有爱的一个意外的一个片段。之前读悉达多的时候有一段让我印象也很深的一段描述，就是在别人问悉达多说你有什么，悉达多说我一无所有，然后那个人是一个商人，那个商人又问他那你会什么，悉达多说我会思考，我会等待，我会斋戒。思考、等待、斋戒，这三件事情听起来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事情。我想今天的我们如果被人问到你会什么，我们一定会回答的是一些技能，例如是我会写作，我会画画啊，我会数据分析，我会管理团队。但是思考、等待这些事情是什么鬼？难道不是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吗？但是悉达多写到说，书写虽好，思考更佳，聪明虽好，忍耐更佳。他说，能够思考和等待的少数人，就如同天上的星星，有自己的一个轨迹运行，就不会轻易的被他人和外界动摇，他们的心中自有律法和轨道。而大多数人仿佛一片落叶，在空中翻滚飘摇，最后归于尘土。回顾2022年的这一年，除了学会与恐惧共处，我的年度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等待。我发现等待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学习的，等待的这个过程原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人生说到底也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我以前不知道如何度过等待的时间，我总觉得等一个人或者是等一个结果，那么那个等待的人是重要的，那个结果是重要的，而这个过程的时间其实是一种被动的，是一种浪费。但是后来到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等待的过程也非常重要，它完全可以不必是一个被动的等待，我们完全可以安排好这一段等待的时间。比如我记得在我高考之后，就是当时考完考试到出成绩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在这段时间我几乎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还不知道我的成绩怎么样，在成绩出来之前我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我现在还不明朗。那么我觉得这段时间好像做什么事情我心里都有一点还悬而未决，还放不下心来的感觉。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打电话问我其他的同学朋友他们在干什么，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他已经在驾校去学习开车了，他想着之后就可以把驾照拿了，成为一个能够开车的成年人，所以高考之后立刻就去报了驾校。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正在旅行了，他说非常开心，终于出去玩了。我说啊，我也想旅行，但是我想着等成绩出来之后再放心的再去旅行，现在好像还没有心情立刻可以去玩。他就问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以后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说嘛，现在既然有时间就好好的玩一下，万一成绩不好，万一要复读什么的，以后就玩不了，现在赶紧利用这个时间先玩，先开心的玩了。当时听了他的这段话，我发现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就是与其为了等待一个结果而把现在的时间用在等待上，我其实完全可以再把这段等待的时间利用得更好一些，更有意义一些。这样就算我最后的结果并不好，那么我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面做的事情可能也会是很有趣的收获和经历。那如果最后的成绩是好的，结果是好的，那不就更棒了吗？我一度会觉得一个事情一定要看到结果了我才放心，一定要定下来了我才放心，才能安心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等待确实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你完全可以把等待的时间安排得很有趣，你可以把所有悬而未决的时间用更加自主的方式去度过。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巴菲特的关于他的事情，就说如果有一个人跟巴菲特约了见面的话，他会发现他提前半小时甚至是一小时去，巴菲特都已经到了。原因是他会随身带着自己在看的一本书，利用每一个约会之前对方还没有到的这段时间用来阅读。我觉得这样的等待就很棒，因为你把由对方决定的这个会有多长的被动的等待时间变成了属于我自己来主动安排的阅读时间。还曾经听到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一个年轻人，他为了给他的奶奶一个惊喜，有一次就没有打电话，就直接回奶奶家了。他平时会回去的话，都会提前要告诉他奶奶一声，但是这一次呢，他就刻意没有说，想着说等我出现在他的面前给他一个惊喜。后来他的奶奶见到他确实是非常的高兴啊，说你怎么有空回来，怎么都没有说一声呢，就确实非常的开心。但是等到他就是后来离开的时候，他奶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你下次回来还是要提前告诉我呀，因为我每次听到你的电话说你要回来，我在等你的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对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来说，他在等待你的时候也会让他更加期待和你的见面，等待的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我想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我们很多人都体会到了等待，也被迫练习了去等待。以前的每一年我都会安排一年有一两次旅行，以前和家人朋友聚会见面都会更频繁很多，那这几年确实少了很多，也有了很多顾虑。但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2019年的那个跨年夜，当时和好几个朋友一起在北京的后海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跨年夜。那天我们也是就是随机的说起来，随机的约上的，我们在一个小院里吃了年夜饭，然后有一个女孩就说今天是跨年啊，我一定要喝一杯，我要跟大家碰杯，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还开了香槟互相碰杯。那天那个餐厅有人造雪，我们一帮南方的孩子都非常激动地跑过去，在那个假的雪花里面，假的雪地里面拍照。然后回去的路上还遇到卖冰糖葫芦，我买了一串草莓的啊，大家都买了不同的冰糖葫芦。那是我第一次在北方的户外的夜晚吃冰糖葫芦，真的没有想到怎么那么凉，最后我真的只吃下了一颗，因为实在太凉了。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还分享了我们未来一年，就是2020年，我们对这一年的计划和新年的愿望，大家都说了很多。那天大家都非常开心，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在想来真的非常庆幸，就是因为那是我在疫情前最后一次很开心的跨年，真的很庆幸当时那个朋友临时约了这一个聚会。 过去的三年回忆起来，好像由于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对我来说，从那次跨年之后到现在，好像感觉上就过了一年。我觉得自己在过去这三年里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现在终于变成了一个慢下来的人，我终于学会了慢下来。其实我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希望自己可以慢下来，好好生活，可以不要那么急。好像之前的我是对现状永远不满足，永远有非常多想要追赶的东西，总是想要立刻做出成绩，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证明自己。但是在这三年里面，我被动的、主动的、逐渐的放下了这一些，我开始接受空白，接受事与愿违，接受不确定，接受慢慢来，接受不被别人理解，接受我不与其他人比，我甚至不跟我自己预期的那个自己相比，我只想要抓住现在。现在有阳光，那么我现在就要立刻下楼去晒太阳，因为一两个小时之后我知道就不一定还会有阳光了。此刻的我是健康的，那么我就为我现在这个健康的自己感到快乐，而不要去担忧病毒生病什么时候会来。当下对于我来说才是最珍贵的、最重要的，我要好好的享受我的每一个当下，我要享受当下的这个自己，活在此时此刻的我就是最珍贵的。也许让我慢下来的这些事情，其实很多都是被动的学会的，如果主动去选择的话，也许我都不会让它发生，但是也没有关系，也很感谢这些事情作为契机，让我从中有了领悟，有了改变和成长。前几天读到一本讲痛苦的书，提到了无意义的痛苦这个概念。如果你仔细品味的话，你就会发现人生中的很多痛苦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我们好像从小总会听到一些类似于学海无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的话，好像痛苦是必经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必须先要经历痛苦，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很多痛苦深究起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没有缘由、不公平的。但是这些没有缘由也没有意义的痛苦常常就会发生。我们每个人对待痛苦的方式其实是可以不同，就算是面对同样的痛苦，我们每个人依然有的自主权，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去对待它的方式，以及你在这个经历了这个痛苦之后，到底总结出的、得出的是什么样的结论。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对宇宙而言，痛苦也许真的没有意义，而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来应对，或者干脆缴械投降。但不管怎么样，无意义痛苦都是创造意义的旅程开始的地方。在我的手机里建了一个相册，我给它起名叫做2022美好瞬间。我会平时会把自己拍到的快乐、有爱、有意思的照片，以及在我上网刷手机的时候刷到的那些美好的照片，我都会存在这个相册里面，可以时时的翻看。在我存下来的照片里面，我分享几张给大家听一听吧。在我存下来的照片里面，有一张是一个看上去很老的老太太，站在一片非常大的开满了花的，就像一面墙一样开满了花的花墙前面。然后在这张照片的下面的文字里面写到，100岁的奶奶和她养了很久的花。在照片里面，这个奶奶满头白发，看上去有点颤颤巍巍的样子，但是在她的背后有成千上万朵粉紫色的花朵，开得正艳，开得很繁茂，甚至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这张照片非常震撼我，因为我想到原来一个人可以用他的一生，可以用他的生命去栽下这么多这么美的花。这个人虽然会老，会变老，但是他亲手栽下的这些花儿可能还会开很多年很多季，而这些花儿仿佛他对他的生命的一种记录和延续。然后另外我的相册里面另外的一张照片，是有一个网友他在徒步的时候拍下来的一张照片。 他说当时从山上的缆车上低头看过去，被植被覆盖的绿色的山谷里面升起来的云雾所吸引了，因为那个云雾在那个时候正好是爱心的形状。下面的文字他就写到，只此一瞬爱意升腾，说这个画面只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仅仅在几秒钟之后这个云雾的形状就变了，但是这非常美妙的一瞬间就刚好被正在缆车上的他看到了，拍到了，记录了下来。还有一张照片看起来好像是一位网友在路边顺手捕捉到的，照片里面是夜晚的路边，借着临街的店铺的光，台阶上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吹气球，而台阶下面是一只翘首期盼的小黄狗。这张照片下面的文字写道，保安给流浪狗吹了个气球，他玩得好开心。还有一张照片是被抓拍到的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一个背影，照片里面这个背影是一个年轻的男生骑着自行车，在他的背包里面，背包是打开的，背包里面装着一束粉色的花，这束花看上去有点直男，但是很可爱。然后他的左手，他单手骑自行车，他的左手腾出来拎了一只可爱的蛋糕。下面的文字写道，周五下班的路上，小伙子骑着单车超过我的电动车，他的双肩包里一定放的是他精心挑选的花，看起来他正要去见重要的人。我的相册里还有很多照片，这里就列举这几张。每次看到这样的照片，我觉得都对我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提醒，就是在这个多变的动荡的外部环境里面，不要忘了去看，去感受这些生命美好的瞬间。仔细想想，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曾经很爱旅行的我，出行确实少了很多，但是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美丽的风景，吃到了很多特别好吃的美食，过去的几年也学习了很多新的东西，有了很多新的收获，比如我的字，我写的字就通过练字比以前要漂亮一些了。然后我最近这几个月都在练习打羽毛球，我的球技进步也非常大，因为起点很低，所以进步非常大。我还记录了很多温馨的快乐的瞬间，比如说从前几年不知道哪一年开始，每年冬天我都会在我们城市的市中心的一棵圣诞树下去拍一张美美的照片。还有从结婚的第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两个都会去同一个地方拍上一张合照，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那我在过去三年里也坚持了这些记录，拥有了很多快乐的美好的瞬间。我越来越知道人是脆弱的，生命是脆弱的，但是渺小的我们还是可以很强韧，还是可以制造很多快乐美好的当下。今年夏天，今年九月份开始，我开办了这个小播客，很幸运到现在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订阅和关注，也非常开心，非常惊喜，有很多人留言告诉我说会期待我的每一期节目。我在公众号后台也收到留言说我的节目陪伴着你，给了你很多力量，我非常开心，非常荣幸。我的小时候一直有一个电台梦，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自己的电台，有自己的频道的一个主播，我的声音能够陪伴一些我不认识的陌生的人，去给他勇气和力量。现在通过互联网，我终于能够实现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非常开心。也希望以后我会好好的更新，就好像那一个老奶奶用一生的时间去种花一样，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在这里做分享和记录。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啦，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天这一期会是2022年的最后一期节目，那我们就2023年再见。感谢你的收听，祝你新年快乐，在没有更新的日子里好好照顾自己，开心健康，平平安安。这里是当下即事，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o año y felic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o Año y Felicidad.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na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